亲爱的长辈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约书亚记第九章跟弥迦书第一章。我们先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成的救恩所带给我们是何等的救赎的能力，带给我们是何等的大慈爱，也给向我们显明的是何等的大智慧。主啊，我们唯有仰赖你十字架的救恩，我们才得以脱去罪恶的捆绑，我们也唯有仰望你十字架的救恩，得以靠着你天天的过成圣的生活。若不是借着你的救恩，我们实在凭着我们自己，我们就是软弱无力的，我们就是失败又会失败的。主啊，带领我们更加的认识你，更加的经历你，更加的天天靠着你的救恩，使我们脱去我们从前的旧人，让我们天天的穿上新人，在基督里是一天新是一天的。求主耶稣你与我们同在。越过孩子许多对你话语的认识的不足和软弱，巴不得主啊，你在我们中间来指教我们怎样的来看你的话语，来明白你的真理和真道。相信你是我们的好牧人，我们的好处都不在你以外，相信我们在你的里面也必不至于缺乏。因为你告诉我们，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的话。我们奉你名聚集，主啊，求主就将你宝贝的生命的话赐给我们，叫我们吃了永远都不会再饿。因为主耶稣啊，你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真粮，是神赐生命给世界的。主啊，我们能够看，我们能够听，我们能够领受你的言语，我们真的是有福的。求主耶稣常赐给我们，我们有第四等的甜，存着诚实忍耐良善的心，不断的追求，好叫我们生命里面更多的结出有30倍、60倍、100倍果子的收成。感谢赞美你，求主与我们同在，主的宝血洒在我们中间，圣灵做奇妙的引导，荣耀赞美归给被杀的羔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好，我们一起来看约书亚记的第九章。那这一章大家还是比较熟悉的，就是以色列人被基遍人欺哄，被他欺骗，向人欺毒的人是神命定要灭的人。那因为在迦南，他们一个是因为罪恶满意了，罪恶满盈了，神要照着他们的罪恶要审判他们，正像利未记说的，地要把他们给吐出去。迦南人是神命定要灭掉的，一个呢是因为他们的罪恶满盈，神要审判，就像利未记讲的，因为他们所犯的邪淫，犯的这些罪恶，地要把他们给吐出去了。那另一个呢，也是神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照着神应许给列祖的，把以色列人带进迦南美地，这是神的应许之地。那所以呢，神把以色列人带进去，也是借着以色列人要审判迦南人。那所以呢，迦南人是在神的命定旨意当中是不允许有存留的，必须给他们把他们给灭绝的。那所以呢，在以色列进迦南地的时候呢，确实有很多的这些迦南各国各族的或者各邦的这些王呢，都起来与以色列征战。所以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跟迦南确实是征战了许久的年日，在约书亚记的11章。那征战许久年日呢，就然后呢，神就是让迦南心里刚硬，让以色列人是借着征战靠着神把这些地给夺下来的。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看到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真的是征战了一个城一个城，一个国一个国，征战了一个王一个王。那但是呢，就是今天这一章呢却显得有失败。如果是仇敌的征战呢，你就是靠着神勇敢的去面对仇敌，践踏仇敌。但现在是仇敌，他是那个用诡计，用诡计来保全自己的性命，然后呢用诡计来欺骗以色列人。那在这件事情上呢，反倒给以色列人带来了一个迷惑。那以色列人特别约书亚呢，也没有好好的去求问神，以至于呢跟基遍人就立了约，以至于神的旨意没有办法执行出来，
因为神的旨意就是要他们灭掉迦南七族的，包括基遍人。但是呢，因着他们被骗，他们被蒙蔽，以至于跟迦南人或者说跟基遍人立了约，所以呢，杀也杀不了，留呢也不能，也不合乎神的旨意。所以呢，就是说你留吧，不合乎神旨，你杀吧，又违背了自己跟他们所立的约。所以呢，这个基遍人倒是以至于呢，就是说在所有的迦南当中，基遍人反倒留了性命了，得保命了。虽然是得保命，但是对以色列人来说，这个确实是一个长久的痛，或者一个长久的一个悔恨，因为在这事情上给基遍人给基遍人骗了。那当然了，如果还不是单单今天我们看的不是单单看是基遍人的骗，我们也是看到什么？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在这世上没有很好的去求问神。那虽然我们是凭着眼见，我们是看不透的，但是神他可以参透万事的。所以今天圣经就特别说，没有求问神，以至于呢，在这个抉择或者说在判断的事上就失败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人真的不可以是凭着自己的聪明，凭着自己的经验，凭着自己的怀疑，或者凭着自己的认知，觉得我就能很石头投敌。我们没有一个人凭着自己能够有这样夸口的。如果你能真的石头，或者你真的是得胜，其实就是得靠着神。我们人，你的眼见能见得多少？你的眼睛难道真的是火眼金睛吗？你眼睛并不是能很多参得透的。但所以借着这圣经，我们就知道，就是要求问神，就是要靠着神。你看不见，你看不明，你看不清，但是神他会参透的，神会显明的，神也会指示的。所以我们就知道，在许多的事上，不是凭着我们自己，乃是凭着我们的神，乃凭着我们神去不管去征战也好，去或者是面临各样的事情也好，唯有神才是做我们真正的显明与引路，来指示我们当做的事。那这是约书亚记的第九章。那弥迦书第一章，那这一章呢，我们看到就是神有个呼吁，就是呼吁万民都要听，因为神要见证全地人的不是，还不说单单说是以色列人，包括万民全地的人，神都要见证我们的不是，就是让我们知道神的审判并非无缘无故的。所以如果你想不落在这审判底下，我想我们真的要听，不但要听，而且要知道我们的不是到底是什么，而且不单是知道我们的不是，更是要因着我们的罪真正的信服神，悔改归向神。那这样子我们可以躲避这个审判，可以不落在审判底下。如果我们不听，我们也不认识我们自己的不是，我们也不晓得我们自己的罪，我们仍然在我们的罪中无知，或者说在我们这罪中刚硬，那最后也只会落在审判底下。因为弥迦书已经很清楚地指明了，神要从他的圣所出来，他的脚步要行在地的高处，而且地上的一切诸山都会像蜡一样的融化，这就表明幕后一定是有审判的。所以呢，在这个审判之前，我想听是很重要的，信是很重要的，悔改是很重要的。那这样子好叫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蒙恩可以不落在这审判底下。那今天的以色列人受审判，就是我们万民的一个警戒。那所以呢，今天在以色列的各城都有悲哀，各城都有哭泣，都有哀哭，那这些都是因为他们的罪是受到了审判。所以连以色列人尚且都会受审判，难这些属神的子民，这称为神名下的子民，因着自己的罪尚且都会受审判，那何况万民呢？我们以为我们就能躲过审判，所以以色列都要受审判的话，我们对我们万民来说，我们更加的受警戒，我们应当听见神的话而快快的苏醒悔改转向神。我们因信耶稣基督，我们可以蒙保全的。 如果我们看以色列人遭受的灾祸，我们却不当一回事，跟我没什么关系，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就是不听神的话，不悔改，以至于就落在这审判底下。如果以色列都难逃审判，那末后万国万民的审判，我们岂能逃脱得了呢？审判是从神的家起手的。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以色列受审判，各城都有哭泣，我想对我们现在来说，我们万国万民，我们自己真的要听，我们自己真的要好好的思想，我们应当要像尼尼微人一样信服神，真正离开一切的恶道，转向神，好叫我们在神面前得脱，不落在这些审判底下。那是这一点。那今天呢，两边的相对照，今天两边相对照，这边我写的是眼见，那边呢是灵见。眼见跟灵见，眼见就是凭着自己的怀疑，凭着自己眼看，以至于被人骗了，那是眼见。那边的弥迦是灵见，是灵里的参透，灵里的看见，灵里的认知，灵里的识透，这些人的罪，眼见跟灵见。所以我们凭眼见很多都不一定是我觉得眼见为实的，是。所以大家都知道，很多现在的这种网络上的视频，你以为是真看见这视频，觉得真的是真的。我上次也真看到公安局里面警察，他就告诉我们，你以为真的眼见为实吗？他就做给我们看，他做给看起来，你真的觉得好像这个警察在视频里面真的就是他，实际上很多不是他。他的手拿着杯其实不是他的手，是摆拍出来的，他的手才另外拿出来，你以为看见的是他，其实是他镜子里面的那个人，根本也不是他，是。你以为是看的是他，其实这是什么，他是用手机拍视频里面的这个形象，然后再放到手机里给我们看，也不是他真人。你以为听见的是他的声音，实际是变声过的声音，然后呢你就以为这就是他声音。所以你就会发现，你以为眼见为实，很多时候这些骗子都会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来骗你的，各用的手段。所以现在很多网络上的这种视频，我不敢说百分之百，70%都有，都是虚假的，这种视频做作的、摆设的，都是很多带着欺骗性的，吸引人眼球啊，他就是叫你看。所以你的眼见很多时候都是容易被骗。那所以我们只有求神让我们开我们眼睛，让我们有这个灵见，让我们有灵里的这种看见，你才知道很多时候什么才是真实的。那这是，所以一边是眼见，一边是灵见。那还有两边，一边呢是流敌失败，流敌失败，这是对以色列来说是一个很长久的、很长远的一个痛，因为给把这个迦南留下来了，流敌失败。那边呢是有罪悲哀，有罪悲哀，所以给敌仇敌留下来就是个失败。那边容让罪恶，或者是纵容罪恶，就是一个悲哀。那这是今天两边的相对。我今天分两个部分和大家来分享。第一个部分是一节到十五节，约书亚记，对到那边是弥迦书第一章的一节到九节。那我们一起来看约书亚记的第九章一节到十五节。约旦河西住山地高原，并对着黎巴嫩山沿大海一带的诸王，就是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的诸王听见这事。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先已经征战了两个城了，一个是耶利哥，一个是爱城。那再加上之前摩西打败的亚摩利王西宏和西斯本王西宏和这个巴山王噩，那神确实在以色列身上显出他的大能和大作为，所以连迦南人都听见。如果讲到更长远的，是之前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在这么强大的埃及这么强大的埃及国面前，神彰显了这么大的神迹奇事，败坏了埃及。那所以呢，就看到希伯来人的神真的是上天下地的神，没有一个强权，没有一个强大再强大的国家，在这个上天下地神面前站得住，是吧？埃及不是很强盛吗？神照样可以把它败坏。西斯本王西宏还有巴山王噩不是很强大吗？ 神照样借着人看不起的希伯来人把他们给打败，所以包括耶利哥人，包括爱城的人，都是高高大大的这些迦南人，神照样把他们给拿下来了。那所以呢，神的名声就显扬出来，以色列的名声也同样显扬出来。那现在呢，这些迦南人，这些迦南各族的这些人听见的这些事情呢，那他们是怎样呢？他们都聚集同心合意，要跟约书亚跟和以色列征战。所以他们本应该听见神的名声，应该是要惧怕的，应该像那个妓女喇合一样，是吧？要快快的思想，我应该是不是好好的转向神，要信神，要怎么再去恩待以色列人，是吧？应该是这样的，要有个转向。但是你发现他们听见神的这么了不起的名声，听见以色列这么了不得的时候，他们竟然还同心合意的要跟约书亚跟以色列征战。那为什么会是这样的？那因为在约书亚记的十一章就有解释。怎么解释呢？十一章的二十节，因为耶和华的意思是要使他们心里刚硬，来与以色列人征战，好叫他们竟被杀灭，不蒙怜悯，正如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所以是神使他们心里刚硬，神使他们刚硬，就要跟以色列征战，好叫他们被杀灭尽尽，被尽洗，被杀灭，不蒙怜悯，正如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所以神所吩咐摩西，那这就是神使神使这些迦南人刚硬刚硬，那所以他们就会不会说退缩，也不会说这个惧怕，更不会说去恩待以色列人，反倒是刚硬的要与以色列征战，目的就是借着以色列要把他们杀灭尽尽，得他们的地。那他们那既然他们要跟着约书亚跟以色列人征战，我们知道对以色列人说这个征战的秘诀，因为约书亚记嘛，就是说天国的兵法嘛，天国兵法。那当然对这些征战的秘诀来说，是吧？一个就是在生命记的二十章，生命记二十章讲到什么？就是说你面对许许多多仇敌，你面对他们许多的车辆马匹的时候，你不要惧怕，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耶和华与你同去。那所以呢，就讲到以色列人他们面对仇敌征战的时候，这你不是靠着你的刀，也不是靠着你的枪，也更不是靠你的膀臂有力，你乃是靠着耶和华的同在与仇敌征战，不在乎他的兵多，也不在乎他的车多，只要神的同在，你就是能够得胜，向仇敌夸胜。所以呢，对以色列说，你征别人征战是靠枪靠马，你的征战是靠什么？就是得靠神。那在诗篇四十四篇就讲到，诗篇四十四篇讲到第三节讲，因为他们不是靠自己的刀剑得地土，也不是靠自己的膀臂得胜，乃是靠你的右手、你的膀臂和你脸上的亮光，因为你喜悦他们。神啊，你是我的王，求你出力使雅各得胜，我们靠着你推倒我们的敌人，靠着你的名践踏那起来攻击我们的人，因为我们不靠我们的弓，我们的刀也不能使我们得胜。那所以在这里就已经很清楚是什么，是神的膀臂，是神的右手，是神脸上的亮光，是神的出力，是神喜悦我们。所以呢，我们就是借着神得以征战得胜的，征战得胜。所以我想每一次的征战你怎么样打不一定都一样，是吧？打耶利哥是这样的方法，打爱城是另一种方法，那不一样的方法。那但是呢，一切都是借着神能够征战得胜的，借着神征战得胜。所以我想征战真的不是凭着经验，也不是凭着我自己的这些聪明才智，也不是我怎么晓得多少的兵书，根本都不是，就是借着神征战得胜。那既然借着神征战得胜，神说了，是吧？有几样，第一你要刚强壮胆，是吧？神吩咐你就刚强壮胆，你如果胆子小你就回去，是吧？人家这么多的敌人聚集在一起来跟你打仗，你一看你的心都消化如水，你怎么打？你如果胆子小你回去，你免得你影响弟兄，是吧？你要靠着神征战，你第一你就是要刚强壮胆。那第二呢， 就是在生命记的23章讲，远避诸恶，远避诸恶，神才与你同在。你不远避诸恶，你的营都不圣洁，你怎么说神与你同在呢？你哪怕拉着约柜去，你的征战也一定失败。那第三呢？第三就是在约书亚记的第一章就讲到是什么，就是昼夜思想主的话，谨守遵行。那这些话不离你开，不离你的言，不离你的嘴，也不离你的心，这些话是藏在你的里面。那如果这样子你真的能够去遵守主的话，那神使你的道路一定亨通，你脚踏之地神都要赐给你的，是吧？所以在这就是讲到靠神去征战是怎么去征战。虽然这些仇敌呢是同心合意，是聚集起来，人量很多，人也很高大，但是神与他们同，神与我们同在，神喜悦我们，神为我们出力，神照样可以把这些仇敌给推翻推翻。那这是一个讲到我们要靠着神，我们的征战一定是我们的征战一定就是靠着神的，单提神的名的。那当然了，还有我们也看到是什么，我们看到仇敌他都会同心合意的，仇敌都会同心合意跟神的百姓来征战，连这些迦南人都知道同心合意，难道魔鬼他就不知道同心合意吗？连耶稣都说了，说是什么，一个国彼此相争，这个国站不住的，一个家彼此纷争，这个家也立不住的，撒旦是不会赶逐撒旦的，是吧？所以你不要说鬼王赶鬼了，撒旦怎么会赶逐撒旦呢？所以连迦南人都知道同心合意跟神的百姓来征战，撒旦他更加知道同心合意，所以连撒旦都不会赶逐鬼，都不会赶逐撒旦的话，那他们真的就是更加的齐心同心的要去跟以色列的百姓来征战，要把以色列的百姓给拉下去，要把神的子民神的百姓给拉下去。那所以魔鬼千方百计，那他用各式各样的办法，你不要以为只是说一个撒旦，其实也有很多堕落的天使，也有很多的鬼，他们绝对不会说鬼赶鬼的，他们只会去更加同心合意。所以呢主耶稣就说，一个国一个家如果纷争，他一定立不住的，连魔鬼都不会纷争，那何况神的家呢？如果神的家都没有办法同心合意来征战的话，你怎么说你在魔鬼面前站立得住？你怎么说你在迦南面前站立得稳呢？你根本是立不稳的，你只会什么站不住的，因为一个家都自相纷争了，你怎么立得住？所以呢对于约书亚跟或者以色列或者说现在的众教会，我们面临了很多的这些仇敌的征战，那我们不要只是外面的只是口号讲打魔鬼打魔鬼，如果我们外面讲打魔鬼，但是我们里面却是根本是不能相合，里面却是彼此的纷争，你怎么打魔鬼？你只会掉到魔鬼的网络里面，你只会给魔鬼留了地步。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发现教会喊口号倒是喊得很响亮，但实际上呢我们却发现很失败。为什么？教会一个变什么两个，两个变四个，如果按照神的旨意变那还好一些，但是我们发现一个变两个是因为我们肉体纷争，是我们里面的争竞斗殴，彼此的分开不合。所以呢这个怎么叫做圣魔鬼？根本就不是圣魔鬼。那所以作为说，如果连仇敌都知道同心合意，但是连神家都没办法同心合意，我想我们根本就没办法说我们征战得胜，一定是给魔鬼留了地步，一定是在魔鬼的面前是立不稳站不住的。在传道书大家都很熟悉的圣经，两个人同心可以攻胜仇敌，三股合成的绳子是不容易折断的。所以哪怕现在我们看到迦南七族各族的人他们都这样的聚集同心来征战，但是你如果你只有两三个人或者你几个人，你如果是真的是三股合成的绳子，他们再多的强敌也不会把你给折断，你反倒还是么靠着神的大能把他们仇敌给践踏了，践踏。那是不是这样子呢？我们会发现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果然就是在第十章是吧，这是征战一战战的得胜，一层层的得胜，一个王一个王的得胜。那我们再往下看，那别的 很多的这迦南人呢都要跟以色列人去征战，而基遍的居民呢他们却用了另一个方法，他们也想保庇，但是他们不跟以色列人征战。这里圣经就讲他们是设诡计，假充使者，然后穿得破破烂烂的，拿着个发霉的饼来给以色列人看，来骗以色列人说我们是很远过来的。基遍人，我们在第十章我们就看到什么，他基遍本来就是一座大城，而且这城里面的人呢都是勇士，还不是一两个或者几十个，都是勇士。但是呢基遍人他们因着以色列人呢，因着神呢他们惧怕，虽然是勇士但是他们不敢征战，他们更希望的是跟以色列立约求保命。那所以呢他们就用了这个诡计，用这个诡计来骗以色列人，就说我们从远方来想跟你立约的，然后叫以色列看看我这个发霉的饼，看看我穿的破烂的衣服，旧衣服，看看我穿旧的这些鞋，补过的都让你们看一看，然后就让以色列就被蒙蔽，然后呢就跟他们立约，他们命就得保了。那后来他们这样的做是不是得保命，立了约没有呢？真的骗了以色列也立约得保命了，但是呢结果是什么呢？耶稣呀跟他们说，你们是被咒诅的，是咒诅的。虽然是得保命了，虽然跟以色列立约了，但实际在以色列中是被咒诅的。所以因为这种方式是不好的，是骗了以色列人，是带来咒诅性的。所以基遍人虽然是得存活，但是世世代代在以色列当中就是做劈柴挑水的，在神殿祭坛劈柴挑水。那但是呢基遍人不管这么多了，只要能活命就好了。但我们从基遍人身上呢，我们跟喇合做一个对比。喇合本应该也是被灭的人，因为他是耶利哥人，他也是按理来说应该是落在审判底下，但是喇合却没有说他是被咒诅的，反倒在绕耶利哥的时候，约书亚还特别说，除了喇合和喇合一家的人，你们都不要灭，是吧？而且呢，把喇合一家的人全部都要，是吧？要给他们平平安安的，把他们全家人都要带出来，使他们平平安安。那所以呢，喇合他也是外邦人，也是迦南人，也是该落在审判底下。基遍人也是迦南人，也是该落在审判底下，都是得保命，但是性质不一样。基遍人他们是用诡计得了保命，结果成了被咒诅。喇合不是，喇合他是真的知道以色列的神是上天下地的神，他真正是从过去我耶利哥拜的假神当中转过来，真正去敬拜敬畏这位上天下地的神，他信仰整个转变。按照他过去的名，他是个妓女，他本身是个妓女，但是我相信他真的是有悔改的行动，他真正信了主，他就不是在过这种妓女的生活，这也不是在有这种妓女的这种职业做他的这个成为他的生活的一部分了，不再是了。所以后面我们在马太福音还看到他确实有家庭了，而且还生了一个这么宝贝的儿子波阿斯。所以妓女喇合他不单信，他也真正有悔改的一个行动和见证的。那更宝贝的是什么？他能够开门和和平平的去迎接探子，去接待探子，那而且呢是冒着危险来保着这个探子的性命，保障性命。就像他说的，我恩待你，求你也恩待我和我的一家。所以喇合他是用什么的方法来保命？他就以信以悔改以恩待的善行在以色列面前蒙恩。所以喇合他现在在以色列当中，他是世世代代有名声的，他是有信心的见证，有善行的见证，有因信称义的见证的。当然所谓的因信称义，就是雅各书说他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这个行为就是见证他的信，他就是因信称义的，而且他在耶稣基督的家谱有份。所以喇合虽然本应该是被灭的，但是他得保命，他本应该受审判的，但是却是在以色列当中他的名声光辉烈烈。但基遍人呢是得保命，但是他的见证在哪里？他的好行为在哪里？你是说他真的信吗？他知道神是很了不起的神，但是 这里却没有讲到他真的信，他也没有真的信服，他只是知道这个神了不得。那所以呢，这个基遍人他们只是用诡计，只是用各样的方法，用自己的这种诡计的方法欺骗欺哄以色列人，是求个立约，求了个保命而已。所以等到以后，基遍虽然是住在了以色列当中，那但是呢，他们却是没有好的见证，是得保命，是存留在以色列当中，是被咒诅的种类，被咒诅种类。你这是这里。那但是呢，另一个方面我们还讲，虽然基遍人呢是留在了以色列当中，存留性命，但是我们也发现，在基遍人当中，特别有些勇士，在大卫的时代，他们有些勇士确实也是被神纪念，被神纪念，因为他们忠心为大卫的国来效力，对大卫是敬忠的。虽然他们是按着他们的本相是被咒诅的种类，但是他们愿意有这样的忠心，有这样的忠诚，有这样的为神的国，为大卫的国来真的尽心尽力，他们照样也得到很美好的一个名声。所以在以赛亚书的56章，神特别说了，太监，你不要说你自己是太监，你如果能够守住神的约，谨守我的道，守住安息日，你的名字比这些有儿女的名字更美，在我的殿中。外邦人，你都不要觉得我是这个好像我跟神没有份，你要不要觉得你是个外邦人，好像就觉得跟神离得18000里远。你不要担心，你只要遵守主的约，你守住主的道，你喜悦，你喜那这个欢喜乐意来侍奉神，你守住主的安息日，你外邦人，我照样把你领到我的山上，在献祭中喜乐，因为我的殿要成为万国祷告的殿。所以外邦人照样是可以蒙恩的，这个太监照样可以蒙恩的。所以被咒诅的这个基遍人，他们如果能够自己本身后来能够去遵守主的道，能够为神的国尽忠尽勇，我想他们照样的在神面前是被纪念的，被纪念。所以我们不能只是一味的说，哎呀，这基遍人就是骗人骗人骗人。那当然他们是骗人，但是在这活命的或者被咒诅的基遍人当中，确实是有非常好见证的这些大卫德国的勇士。那这些我们倒是觉得他们也是一个榜样的榜样。那但是呢，今天他们的欺哄欺骗呢，是我们的一个警戒。那我们再往下看，往下看第7节，以色列人对这些希未人说，只怕你们是住在我们中间的，若是这样，怎能和你们立约呢？那所以以色列人就讲到，只怕你们是住在我们中间，以色列怀疑他们，你可能是住在我们中间，那这样我不可能跟你立约。哎，以色列会怀疑的，但是这种怀疑最后还是被骗了。所以人的怀疑，你怀疑确实是对的，但是你的怀疑最后也站不住，为什么？还是被骗。那所以呢，就看到什么？我们再有聪明去怀疑，我们再有聪明是什么？有经验来看，其实最后还是一个失败，因为一切不经过神的事情，很多时候都站不住脚的。你的怀疑对，它确实就是在中间，但是呢，你的怀疑最后也是被骗，为什么？你的怀疑也没经过神，所以还是参不透，还是参不透。那所以我很多时候我们的眼见真的是不完全，我们的怀疑也是不完全，我们的评断也是不完全的，因为都没有经过神，没有经过神，这从人带出来的一切都是不完全。那所以呢，以色列就怀疑啊，你是住我们中间，我们怎么跟你立约？那马上他们就开始又继续骗了，我们是你的仆人，是吧？你既然怀疑，那我更加的要谦卑自己了，我是你的仆人了，我又不要再想我是远远的很远的一个国，是吧？本来如果从很远的国的使者过来说，大家都是平等的，现在呢，我更加谦卑，我是仆人，而不但仆人，然后呢就特别把神的名声讲出来，哇，我听见你们的神的名声啊，他在埃及所行的事呀，他在约旦河中杀了两个很了不起的王啊，这些事我们都听说了。所以一个又谦卑自己，一个又高举神的名，高举神的大作为，一个还讲到以色列你们蒙神的带领怎么怎么的了不得，是吧？再讲讲这些好话，人又这么的谦卑，那不知不觉呢，以色列人就被掉到陷阱里面去了，掉陷阱里面。 所以起初还怀疑，怀得挺对，但是在听听他们讲的话，哎呀，真是让我的心都舒了，让我的心呢都暖了，让我的心呢都觉得舒服。为什么？别人都同心合意的跟我征战，你却是对我这么的看重，是吧？别人都跟我什么彼此的相斗，你却想跟我来立约。别人都看不起我的神，你却把我的神看得这么的高，是。所以在这个时候，是吧？最能觉得很让人舒服啊，是很让人舒服。别人都跟我对抗的时候，你却是站在我这一处跟我立约，能不舒服吗？很舒服啊。所以呢，不知不觉这种起初怀疑还对，结果怀疑都不怀疑，直接就被骗进去了，被骗进去。所以魔鬼真的会用千万种各样的方法，就是要骗人，就是要叫我们失败，叫我们失败。所以一个是外在装饰的可怜，一个呢话又说的好听，等等，就把人蒙蔽。所以我们以前听到一些长辈的见证，是启示录讲得很呱呱叫的，启示录讲得非常了不得，结果什么东方闪电的人就是特别的爱你，特别来关心你，是吧？你为主征战，为主做工，这么的劳苦，可能都没有人连续，可能也不会人体会你多少的劳苦，但是他就特别能体恤你，是他特别能够来服侍你，特别来亲近你，你就觉得哎呀，他给你真的是温暖。那不知不觉的，你就是你开始还疑惑他们，你开始疑惑他们，渐渐你连疑惑都不会疑惑，你都怀疑都不会怀疑了，你就觉得他真好，渐渐就被拉到了东方闪电里面。原来讲启示录讲的非常的了不得的，结果现在到处去为东方闪电来做见证，到处来见证，来讲东方闪电的这些所谓的道理，鬼魔的道理。所以我也是听到这些失败的这些见证，我想也是对自己的一个警戒，对自己一个警戒。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知道要防备假道异端，我们知道要防备仇敌的工作，我们也会去怀疑的。但是你会发现，起初我们还会怀疑，但是为什么后面我们也会被骗了呢？怀疑应该要怀疑，最后你是站得住脚，结果还是被骗。所以你不要觉得你的怀疑很，觉得你很石头，你石不透的。他讲讲些话让你暖了，你就石不透了。他这些什么欺哄事情再捧你几下，你就石不透了，你眼睛就被蒙蔽了。那所以我们如果不是靠着主的怜悯去更多的祷告上帝，更多的寻求上帝的带领，我们就会迷失在这种人情人爱，迷失在这种好话，迷失在人的这些追捧里面，真的就迷失进去了。那后面呢，这些那后面这个畸变人呢就说我们的长老啊和我们那地居民就说啊要带着路上食物去迎接以色列人，我们是你们的仆人，现在求你跟我们立约。所以你看看，你看我的饼呢，现在本来还热的，现在都发霉了。我的酒呢，本来还是新的，现在呢都已经破裂，这酒皮带都破裂。我的衣服呢，本来我们还是新的，现在穿过来，我们这路太远了，这个旧了，所以都把这个都会把它给骗得一愣一愣的。那骗到最后，然后呢，这以色列就受了他们的食物，并没有求问耶和华。然后约书亚就跟他们讲和，与他们立约了，容他们活着。所以跟你征战的人，你反倒还警醒，靠着神征战。在你面前装可怜的人，你反倒你就不知道怎么做了，因为反倒你还什么，还同情他了，那你就拿不出这种警醒的心来了。所以魔鬼他知道怎么的那个他知道怎么的蒙蔽人，这蒙蔽人。所以我自己也警戒我自己。我觉得也是对别人也是一个提醒，我们不要太多的相信这些手机上视频的东西，太多的假的了。我们会不容易把这视频一看了马上就传了发呀传了发，总觉得哎呀这视频讲的对，这视频里面讲的好，这视频里面讲的好像很不错。但是呢你会发现什么，视频里面东西都有很多虚假的，都有很多蒙蔽的，都有很多骗的东西在里面，根本都不是百分百真的。所以如果你是讲真的要这个视频，我想我们不是，特别是那种小视频太多的蒙蔽，我想我们还是回归圣经， 还是原原本本的回归主的话，这个才是要紧的。你千万不要把视频里面的东西当做个真理去讲给大家听，你不要把视频里面很多的东西这些内容当做很有道理的去跟着，我想不完全准确，不完全的。你只有回归圣经，你只有从神那里看。那所以我们不要太相信了这些视频的东西，假的太多了。所以我想现在大家就说圣经可能不怎么喜欢看，但是呢，就是主要是手机里面关于这些小视频，虽然我不是看世界小视频，我看主里的这些小视频，我也觉得挺好。所以呢，我就看这个主里小视频看得越来越多，圣经呢不怎么看，所以呢都讲的这个小视频里面的这些这个理啊、道理啊等等，都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当然，我不是说完全不对，但是呢，他会叫你越来越不看重圣经，他就越来越叫你喜欢看小视频，看看小视频，然后呢，对的错的你也不知道，反正呢，你就觉得小视频好，小视频讲的东西有理，小视频演的东西好看，那结果很多时候都是蒙蔽的，很多时候都是可能都是骗的，那骗，那这是这那所以呢，以色列人呢在这里呢就没有求问耶和华了，没有求问话就受了。这些畸变人的食物以至于失败，所以没一切不经过神的这些事情，没有经过神的判断，没有经过神的带领，人的聪明，人的判断，很多都是失败的。所以我想很多这些教会的这些属灵人，他们在凡事上都知道去祷告的。我呢并不是很有见证，我没有什么好见证，但是我确实听到人家或者教会很多弟兄姐妹见证很好，在一切事上不凭着自己，凡是借着祷告，凡是借着寻求，因为很多事情只有经过神的，那我想神会负责任的，经过神的会有智慧聪明给我们有这个清楚的指示和带领的。开始那一节到十五节呢，一节到十五节这里我就写蒙蔽。那我们请大家翻到弥迦书第一章一节到九节。那今天呢是分五段五对三，那细分呢就是前面两对呢是一对二，后面一对呢是一对一，每对是这样，我们就一起来看。当犹大王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在位的时候，摩利沙人弥迦得耶和华的默示，论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从约坦到亚哈斯是整个以色列人属灵的衰落衰败，那从亚哈斯到西西家呢是以色列属灵的一个复兴，所以呢就是说从下去到上来的这一个阶段，那就是在这个阶段呢弥迦得了神的默示，关于撒玛利亚就是北国和耶路撒冷南国的这些末世。那所以摩西家所在的时候呢，以色列有过衰落也有过复兴，有衰落有复兴，但是呢弥迦是吧还是照样的把以色列人的罪要指明，要讲明出来的，讲明出来当然衰落是要讲罪的，但是复兴也讲罪吗？西西家在的时候，就从亚哈斯到西西家，整个以色列这么零星的一个大反转，从失败转到好的方向，那不应该再讲罪了。而且西西家也是很这个禁地这个洁净圣殿呀，恢复什么侍奉啊这个能够除去偶像啊，那这带来了就是说整个国家很好的一个这个属灵的一个建立，那这样子就不应该讲罪是吧？以色列衰落的时候该讲，以色列重新复兴不需要再讲。但是你会发现弥迦书神的默示不是说因为你衰落我才讲，你复兴我不讲，你衰落你复兴起来照样还是要讲以色列的罪。那为什么呢？因为西西家那个时候的复兴只是一段时间，等西西家之后又是马拿西了，又衰落了，所以等到以最后我们会发现整个南国北国全都亡国了，不会说因为你这一段时间的复兴我就不再讲你的罪了，这个罪会叫你到亡国的地步的。所以你不是这个，你不是说哦，现在这一段这个时间我们好像灵性都在起来，不用讲罪了，因为大家都在好好的在转向神了，不讲照样讲，还要讲，继续的讲，针对性的讲， 为什么？因为让人知道人的罪，让人知道人的不是，人的不是。现在的复兴只是暂时的，只是一段时间的，那以后更长远的呢，还会因着罪而堕落的。所以就是给人不断的受警戒，不单是衰落的时候讲罪，复兴的时候照样讲罪，那照样讲罪。那神的末世就是在这个时候借着弥迦讲出来，讲出来。那如果真讲到复兴呢，西西家确实是带过这段时间的复兴，但是如果真讲复兴，弥迦书里面的末世，就是神的末世，讲到关乎将来的更长久的复兴是在哪里？在最后一章，在最后一章就是在国度里面，真正在神的里面，神建立他们的永远的长久的一个复兴，在基督里的，在神所赐下的生命里面，在基督的救恩救赎和国度里面，他们所经历的真正的复兴，那个才是永久长久的。那在西西家或者在约西亚等等的，哪怕这些只是暂时性的，暂时性的不代表说他们长久的说长久一直都是好，还要继续的讲罪，还要不断的要指明人的罪，人的败坏，就是叫人快快的苏醒，真正常常因着神的话天天的向神来悔改。那第一节两边相对，这边我写凭神末世供人罪恶，凭神末世供人罪恶，对到那边凭神大能与敌征战，凭神大能与敌征战，所以那边所以迦南七族就靠着神的大能与敌征战，那边是借着神的末世，当然也是借着神的灵来指明供人的罪。那第二节，万民呐，你们都要听，地和其上所有的也都要侧耳而听，主耶和华从他的圣殿要见证你们的不是。所以现在呼吁万民都要听，都要侧耳听，就地和地上所有。所以这就不是说单单以色列人要听，是 万国万民都要听的，都要听。听什么呢？就是听神见证我们的不是。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听，但是我们听呢，是我们选择性的听，我们听好话，我们听别人跟我们讲你有多好多好的话，但是呢，如果别人见证你的不是，神来见证你的不是，你听都不要听。特别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保罗就说末后人的耳朵就会发痒的，掩耳不听真道，掩耳不听真道，只随着自己情欲增添好多的师父。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不是说以色列人万民都一样，就是大家越来越喜欢听好话，越来越喜欢听人称赞你的话，越来越喜欢满足你耳朵情欲的话，你就很喜欢听。但是神偏偏就要让我们听，是吧？万民啊，你要听，地上所有你要听，侧耳听。听什么？你不但要听，而且要侧耳听。听什么？听神见证你的不是，神说你的不是，还不是说别人，说你们的不是。所以你们其实就包括我们，包括我，我也有我的不是，我也要侧耳听。所以很多时候一说到我的不是，马上听都不要听，转身就走，是吧？很多时候听到不喜欢听了，起来就走。我们有的教会都有，常常会有这样，听着说听不好听的，起来就走的。但是现在不是这样，让你起来走，掩耳不听或者假装睡觉，你不要做这些事情，你不要假装睡觉，你要侧耳而听，你要就近主来听你的不是。主说你的不是是对的，就是让你快快的悔改，不然你连你自己是什么不是你都不知道。别人都说你真好，别人都觉得你是，哎呀，你多么的棒！现在教会不都这么说？你真棒，你真好，是吧？你很可以的，是吧？现在大家教会都经常都这么说，我听了很多，你真棒，你真棒，是吧？你真棒，你的不是在哪里你都不知道。神现在要从他的圣殿要见证你的不是，你不是真棒的，你真有不是的，你应该侧耳听。你不要别人说你真棒的时候你就很喜欢听，人家真的要讲你罪的时候你马上起来就走，或者假装睡觉，那这样子实在会叫我们真的越来越失恩。所以呢，在这里就讲到万民，万民不就单单说以色列人，万民也不单单说外邦人，万民也可以指着我们教会的教内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应当听，因为这个见证是神从他的圣殿出来，神按着他的准绳来量的，神按着他的参透，按着他的我们实际的光景，按着他的鉴察来鉴察，来见证我们的不是。因为我们的神的言 他是鉴察人心的，他是鉴察人的一切的罪恶。只有人神能够衡量人心，人所行的都是吧，在自己眼中看为正，神只有神能够衡量人心。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听到神他的话语来见证我们的不是，你还真有福了。如果你都听不到神见证你的不是，恐怕你真的有祸了，你会直滑向阴间。但是如果你真听到神来见证你的不是，你还真有福了，因为神还要给你恩典挽回你的，神会给你恩典给你回头的。不然的话，我到底有什么不是，我哪知道，哪什么也不知道。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当然我们是感谢神从圣殿里面来见证我们的不是，我们也跟正感谢神借着神家的长辈或者神家的这些属灵弟兄姐妹，借着神家的领袖或者借着教会许多爱主的弟兄姐妹的责备提醒劝勉则讲罪，我觉得这种我们还是真有福的。就像诗篇说的，我把他的责备当作膏油了，因为这确实是个膏油，是吧？正像大卫说的，大卫怎么说的？当时那个谁，亚比塞，户塞，他说我要把示美的狗头割下来，因为这个示美讲话太难听了。大卫怎么说？不要，这是神派他来骂我的，神怕他骂我的，是吧？我就是个该死的人，所以这因为他觉得不是示美在骂他，他觉得是神借着他来骂我的。如果神看见我可怜，神会眷顾我的。那所以所以呢，那这就是看到是吧？大卫他就是不一样，他就是不一样，他真的是有属灵的这种看见。那两边相对，那这边我写是听信神悔改必蒙恩，听信神悔改必蒙恩。对到那边设诡计保密，设诡计保密受咒诅，设诡计保密受咒诅。那接下来我们就看到第三第四节就是审判，所以我们就会发现原来神在审判之前他是先要见证人的不是，叫万人来听。所以神的心还是一样的，他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要悔改，不管是以色列人要悔改，不管是外邦人要悔改，不管是教会的人也要悔改，因为神都要见证我们的不是。我们并不是说我因信称义我不用悔改，如果神真的见证出我的不是，我也要悔改，都要悔改。因为是吗？神就不愿一人沉沦，就是希望每个人能够悔改而得拯救的。所以呢，当神的审判来到之前，神先要万民来听，神先要万民能够听信神的话，听信神，信神，转向神，悔改而免入沉沦。但是呢，如果错过了这个听的机会，错过了悔改的机会，错过了真的可以去信主的机会，那一旦错过，第三节第四节神他就出了他的圣所，降临步行在地的高处，审判就要临到全地。所以这个审判从神而来，从天而来，从上而下，从上临到。那这第三节就讲到神出了他的圣所，他的地高处，就表明审判来到了，审判来到。所以我们这当趁着神可亲近，或者当趁着可听的时候，当趁着可以悔改的时候，应该快快的转向神，那却不至于还是里面觉得好像还可以吧，好像觉得反正我现在活得挺好的，我觉得我现在还过得挺幸福的，我就不用悔改了吧。那如果神没有见证你的不是，或者你真的没有不是，那你就幸福的生活吧。但是今天讲了万民神都要见证你的不是，难道你就一点都不是吗？你不要总觉得你很幸福的生活，你要悔改，因为你错过悔改的机会，神出圣所的时候你往哪里逃？弥迦书说了，你到天上去，神把你拉下来，你到海里，神要把你给抓住，毒蛇的把你给拉这个咬住，是吧？你往哪里去？你逃不过的。当出了神的圣所，谁能逃避这个幕后的审判？一切有形质的都要被火融化，第四节是吧？像蜡一样全部的融化，你能逃得过吗？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就来到，这就是指着主的审判，是吧？灾祸忽然到，所以主来日子就像贼来的日子一样。所以你千万不要觉得你现在挺幸福的，你应该要听清你的不是在哪里，应该要知道你的不是在哪里， 应该要快快的悔改，却不是太幸福了，以至于你就自己都不知道你自己是谁了，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是谁了，大家都安安逸逸的，一边信信耶稣，一边幸福的生活，是吧？出去旅旅游，是吧？吃吃些美味，我们信主的生活真好，真好啊！我都不知道我的什么不是，你快悔改吧！神要见证你的不是，两边相对，这边我写是神的真容，神的真容对到那边人的虚假，人的虚假，真容是荣耀的荣，不是这个容貌的容，神的真容。还有往下第四节两边相对，这边我写神审判有罪难掩藏，神审判有罪难掩藏，对到那边虽怀疑仍被人迷惑，虽怀疑仍被人迷惑。那往下第五节，这都因雅各的罪过，以色列家的罪恶。所以明明讲到万民受审判，但是呢在第五节却转过来先讲的是什么，都因雅各的罪过，这都因雅各的罪过。所以现在神当然他当然要讲万民的罪过，讲万民的不是，但是他先讲的是雅各的罪过，以色列家的罪恶。所以这讲明是什么，审判就是要从神的家起手的，审判先要从神的家开始，让神的家，让神的百姓先知道自己的罪过，自己的罪恶。所以我想我们先不是说我们自己的本光景罪恶我们不认识，我们就光讲万民的罪恶，那这样子可能是有点次序搞反了。如果我们真的要讲万民的罪恶，我们先讲神家的罪恶，先讲我们教会的罪恶，先讲雅各以色列家的罪恶与罪过，是应该先从这方面的认识。如果我们连我们自己教会我们的罪过罪恶我们都不认识，我们只是讲万民的罪过，我讲万民的罪恶，让万民的悔改，那你搞错了。审判不是先从万民开始，审判先从神的家开始，不是从外邦。所以我们要讲悔改，先从神的家悔改开始，讲悔改讲罪先讲教会的罪开始。那我这不是说我这个觉得教会一点罪都没有，教会一点罪过也没有，是我们就是光讲的万民，那我想这个次序不对，应该先讲我们自己的罪，讲教会的罪先讲我自己的罪，从我自己开始，是那先认识自己的罪过，认识自己不是，或者你再去讲教会，然后你再讲万民，是吧？是那这里，所以呢雅各的罪过在哪里呢？岂不是在撒玛利亚吗？犹大的秋坛在哪里？岂不是在耶路撒冷吗？所以你要讲雅各的罪过，你就看撒玛利亚好了，你要讲犹大的秋坛，你就讲耶路撒冷好了，这都是这个南国北国的都城，也是南国北国的属灵的中心，是吧？原来你会发现越属灵的地方越有罪过，还不是觉得别的地方还不是讲别的地方，那所以耶路撒冷万民都朝圣的地方，结果现在你就在那里会找到秋坛。撒玛利亚是吧？虽然牛犊一个是在伯特利一个在但，但是呢在撒玛利亚你都知道雅各的罪，看到雅各的罪，那这些，所以按照表面是一个都城，是一个属灵的中心，但是按照实际呢你都可以从那里找到罪过，看见罪过，看见罪过，是这那两边相对。那这边呢我写的是凭灵见石头人罪，凭灵见石头人罪，对到那边呢是凭眼见识不透人，凭眼见识不透人。然后第六节，所以我必使撒玛利亚变为田野的乱堆，又作为种葡萄之处，也必将他的石头倒在谷中，露出根基来。所以整个将撒玛利亚都倾覆了。撒玛利亚这个城我们知道是亚哈的爸爸，他买了这个撒玛利亚山，然后在上面建了一个城，所以这个撒玛利亚他可以说是山上的一个城了，他是山上的一个城。那所以呢就是说如果这个城在山上易守难攻，但是呢就是说按着有地势，按着有地理的位置的好，但最终如果神要倾覆，他也照样被倾覆下来的，连根基都露出来，石头都倒在谷中。这就表明是什么呢？这讲到人在自己的罪中一定都立不住的，你不是说我这个在这个地方很好，这个山上的城好像我就觉得挺稳妥，易守难攻，没有的，人在最终都立不住的。以东也是一样，是吧？他以为他这个住处搭在高处，神这样把他给拉下来，拉下来。那所以我们 很多地方我们在神里面我们一定是立得住，我们在罪里面我们是一定是立不住的，立不住。所以我们就会发现，你会发现有些的高高大大的教堂，特别温州的这个三江教堂，是别人不查还好，一查原来里面还有人偷税漏税，而且一查你还有那么多的违章建筑，违章的建立，是你本来政府要求你只规定你正在只是造了这么尺寸，结果你却扩大了这么的大。所以很多时候你不查好，一查就那么多罪，然后呢大家都什么，我们都来要保护三江教堂，我们保卫三江教堂啊，大家都住在那，白天住晚上住都要保护。结果呢你在罪里面你就站不住啊，你在罪里面站不住，连传道人说不是他们拆了十字架，是我们已经丢了十字架，我们自己拆了十字架。虽然按照政府规定，你十字架你应该是怎么挂或者应该怎么摆，好像是政府拆了你的十字架，但实际上是你自己已经拆了十字架，你都不要十字架。现在很多人也不走十字架的路，那所以呢你在最终你是站不住的。但是你也会发现有一些是这个是很不起眼的，也没有什么高高大大教堂，只是家庭聚式的聚会，或者小组式的聚会，或者只是这些很小型的这些聚会家庭，那但是他们却是很注重敬虔操练，很注重圣洁，很注重相爱，他们确实照着主的道去做，他们在神的里面他们真的站得住，雨淋水冲风吹都不会倒塌的。虽然他们很小，但是不倒塌，到现在还能这样的发旺。而这些高高大大的，看起来很雄伟的，看起来哇几层楼高的啊，这个光鲜亮丽的教堂，到头来拆的，真的拆的是一个石头不搭在一个石头上。所以我们真的没什么可夸，你不要以为几千万盖起来的教堂我们很立得住，你不要以为我有关系我就很立得住，你不要以为我有律师打官司我就能立得住。你在最终你立不住的，你一定会被拆毁的。你只有悔改，你只有照着主教导你的彼此相爱，追求圣洁，敬虔超越，你在主的里面你立得住，你不用去打官司，你不用去特别靠什么关系，神来做你的保护，他们怎么过来他神照样把他们给推翻的。所以呢撒玛利亚现在成了一个乱堆，石头都被丢到谷中，然后呢这些什么根基都露出来，就是因为被拆得光光净净的。那两边相对，那这边呢作恶神使倾覆，作恶神使倾覆，对到那边靠神，神领得胜，靠神，神领得胜。还有两边相对，这边我写神公义显出，那边是神名声显扬。往下第七节，他一切雕刻的偶像必被打碎，他所得的财物必被火烧，所有的偶像我必毁灭，因为从妓女顾架所聚来的，后必归为妓女的顾架。那这就是看到神的审判，那到神审判来到时候，一切的偶像都打碎了，因为这些偶像都是妓女的顾架聚来。那所以我们就看到原来在以色列他们的这些妓他们的庙当中都有很多妓女，就称为所谓的庙妓。所以这庙妓呢得了工价呢还用来去搞偶像去了，那所以这个妓女自己出卖自己的肉体得的工价还不归给自己，你说多可怜。后来神就是吧说把这偶像拆毁，这些工价还是归还给妓女，归还给妓女。虽然妓女这个职业真的是不好，但是就是说就看到以色列的宫中以色列的庙里面或者他的国中却是这么的又拜偶像，又行邪淫，又败坏欺负人，那这样子神会按照他的公平公义来对待来对待整个以色列。两边相对，这边口满神言必有全能，口满神言必有全能，对到那边满口胡言终必显露，满口胡言终必显露。所以一边弥迦满口口是满了神言的，凡是出于主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带着审判的全能，那边呢这满口胡言骗人，那最终也会被显露出来。那往下第八节，先知说因此我必大声哀嚎，赤脚肉体而行，又要呼嚎如野狗，哀鸣如鸵鸟。所以弥迦对讲罪呢是很不客气，但另一方面呢因着百姓落在这个审判底下的痛苦呢，他也是大声的哀嚎，所以他确实是有慈爱也是有公义的。 他就是有神的心为心，神祭邪他就祭邪，神怜悯他就怜悯，神慈爱他就慈爱。那这我想先知就是以神的心为心，说神所说，忧神所忧，爱神所爱，苦神所苦，那这就是先知的侍奉。而且他大声哀嚎的时候特别讲赤身肉体，赤身肉体就代表以色列最终就要是像赤身肉体一样这么的羞耻了，这么羞耻。那之前不是吗，又是葡萄园了，又是什么什么了，这个什么象牙宫了，这夏天住夏天的凉宫，冬天住冬天的暖宫，这个什么什么又是很锦绣的什么布等等的。那现在呢就赤身肉体都是羞耻，两边相对。这边呢我写是沉溺于罪极悲哀，沉溺于罪极悲哀，对到那边与敌立约极失败，与敌立约极失败。还有两边相对，这边我写神心为心，神心为心，那边呢是为求问神，为求问神。那最后是第九节，因为撒玛利亚的伤痕无法医治，延及犹大耶路撒冷我民的城门。这个伤痕就是罪，罪的伤痕无法医治，因为他们一直都这样刚硬，不但无法医治，而且还延及到了犹大耶路撒冷民的城门。所以这个北国的罪已经影响或者已经延及到南国了。本来南国是信仰比较纯正的，相对来说纯正，而且南国还有几次的复兴的，但是现在北国的罪都影响到了南国去了。特别我们看到在亚哈的时代，是约沙法跟亚哈结亲，然后呢当时就是亚塔利亚呀，还有包括这些所带来的这种属灵的这些黑暗，就是把北国人的这种罪啊都带进来了。那所以呢这就是讲到北国南国现在这个罪的伤痕无法医治。那两边相对，这边是无法医治的伤痕，无法医治的伤痕，对到那边无法挽回的过错，无法挽回的过错。小节一节到九节，这里我写蒙蔽啊，不，我写的是参透，参透，那边是蒙蔽。那请大家再翻到约书亚记，从十六节到二十七节，起初这个基遍人他们是欺哄，但是呢我们知道谎言终究是立不住的，谎言终究是要显出来的。所以过了三天，以色列人是以色列就听见了他们是近邻，而且不单听见，等十七节讲他们起行到第三天就到了他们城邑了，一下子才知道我们被骗了，原来他们这种可怜样是装出来的，原来他们这些好话只是来欺哄我们的，根本就是骗我们跟他们立约。那现在恍然大悟也没办法了，因为立约了，立了约之后现在这是什么，你要杀他杀不了，因为有约在其中，你不杀他吧，神的旨意也遵循不来了，因为神旨意就是要我们灭掉迦南七族除灭了，但现在神旨意呢也不能没法再行出来，而且呢杀他们这个约呢也违背神约，所以呢又是违背神旨，又不能违背跟人立的约，那你现在怎么办，你就没办法，无法可施啊，没有办法了。所以这种这种现在可能就是我们说的后悔，都没有后悔药吃了，没后悔药吃。所以在这里我想就是没求问神的事情，真的没经过求问，没经过神的事情一失败，你一失败真的就没有后悔药吃。特别很多时候在婚姻上我想也有失败的见证，还没结婚的时候他跟你去聚会，他也跟你说神，他也跟你表现的好像我也信了什么什么，那聚完会之后不是，那结了婚之后呢连聚会都没有聚会，信仰都不要信仰，根本神都没有了。我也是有听过这长辈的这些见证，或者这些见证，所以被骗，包括我们神家同工也有被骗，本来你是守独身的，本来你是在神面前已经是定制了，已经好像说是跟神有这种约定了，但是你也被骗了，你也被骗了，所以你就跟人是吧，人家就讲讲好话，人家就给你讲讲属灵的东西，人家就装着爱主是吧，人家就跟爱主，他明明知道你就是个独生的，他还要跟你结婚是吧，所以你被骗了。我不是说这样子我就觉得我不被骗，我也会被骗，因为我也糊里糊涂的。所以 凡是没有真正经过求问神的，或者说没有真正谦卑在神面前等候神旨意的，或者没有真正谦卑在神面前顺服神旨意的，很多时候真的被骗了。所以在这里说，不管说是这些婚姻也好，或者说是这个各样事情也好，所以呢就说一切真的不是经过神的，你到底连后悔药都没有了，后悔药都没有了。所以我想第九章这个确实是个真的是历史历代的一个警戒，就是在很多事情上，我想真的不单是要求问神，而且要真的要谦卑的等候顺服神的旨意。因为在诗篇的131篇讲到，我的眼目不耶和华，我的眼目不高大，我的心不狂傲，我的心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情我也不敢行，我的心正像断过奶的婴孩一样。我其实心正像断过奶婴孩一样安息在母亲的怀中，所以只有等候寻求仰望神的带领。那我们再往下，那会众呢就向首领发怒了，因为这个事情是首领做的。那首领呢，那他也没办法，虽然发怨言，但是大家毕竟也都做了这个事情，所以首领就说了，我们已经指着神起誓了，不能害他们，现在只能存留他们活着，容他们活着，是吧？免得愤怒临到因我们所起的事临到我们身上，你现在不能杀了，只能容他们活着。那容他们活着那干什么呢？就给他们劈柴挑水吧，那再给他们做苦工。那现在约瑟亚就召了他们来，对他们说，为什么欺哄我们，说我们离你们甚远呢？其实你们是住在我们中间。所以约书亚虽然现在就讲他，你为什么欺负我，讲也是讲了，但是呢已经无法可施了，已经无力再挽回这个事情，也只能是讲而已了，不能再做什么了。所以约书亚讲这个事情，讲是讲，但是呢也显得苍白无力。为什么？当然原因是欺骗人，这样欺骗，但实际上我想思想起来还是自己没有好好的去等候神，寻求神，求问神。那然后呢约书亚就说，你们是被咒诅的，你们中间人断不了做奴仆，是吧？虽然你是住在我们中间了，但是你们就世世代代做奴仆，为我神殿做劈柴挑水的人。约书亚就这么说。那他们就回答约书亚，是吧？回答约书亚，耶和华你的神曾吩咐他仆人摩西把这全地赐给你们，并在你们面前灭绝这地的一切居民，所以我们为你们的缘故甚怕丧命，就行了这事。所以约书亚他们就跟约书亚这么说，我们确实听见神吩咐摩西怎样怎样，所以我们现在怕丧命，我们就行了这事。所以现在就为了保命，你不管你怎样待我都行了，是吧？只要能跟你立约，能够保住命就好。所以呢就是说，你怎么看为善为正，你就怎么行吧，就怎么行。那以色列虽然你是被咒诅的，你是永远做奴仆，你做我们挑水挑劈柴挑水，说那么多也苍白无力了，因为你毕竟杀不了他，你毕竟只能是留他活命，他也奈何不了他。所以他们就说，你带我们怎么样就怎么样怎么样。那后来就只能给他们在神的坛那里做劈柴挑水的人，那他们命得存留了。但是他们命得存留之前讲了，跟喇合的命得存留，喇合一家命得存留性质不一样。喇合的见证是光辉烈烈，有阴性称义的见证，而畸变人他们不过就是诡计的得存留的。那虽然得存留，但是他们就是受咒诅的。但我们也看到后来扫罗发热心杀畸变人的时候，神确实也按照扫罗的这个罪呢，也让这个在大卫做王的时代有了3年的饥荒，有了3年饥荒。而大卫也会求问神，他求问神，问这饥荒为什么原因，结果一说就是扫罗发热心杀了畸变人，然后大卫就赶紧处理这个事情，是吧？就处理这个事情，要照着公义，要在扫罗家里面要杀死他们几个人，来照着畸变人的要求这么去做，然后饥荒就止住了。那这个事情呢，所以呢我们看到畸变人，就是说以色列一直在他们身上有这个约了，有这个约。但是呢虽然说是被咒诅嘛，刚才也说其实在畸变人当中也是有为神的国为着大卫而忠诚的这些很有见证的勇士。那这些呢我想确实也是见证也是光辉烈烈的，不是因为他咒诅就是一直咒诅，只要他的心向着神，他的心爱神，他的心对神忠诚， 他为着神的国来奋勇，他照样也是活出很美好的这些见证。所以我们这些在神里面不是说完全的绝对，这是看人的心向着神到底是怎样的。那这是那当然了，还有一个层面就是讲到是什么呢，虽然基遍人现在在以色列人当中了，但现在最重要的还不是说在以色列人当中，最重要的是有没有在基督里，是吧？如果在基督里了，以色列人在基督里，基遍人在基督里，以弗所书怎么说，同为后世，同为应许，同为一体，你照样可以在基督里，你是成为神的后世，照样跟以色列一同来承受神的约的，一样可以的。所以呢，现在基遍人倒是受咒诅，但是呢，如果基遍人他们反倒悔改信耶稣了，我想以色列如果都没有悔改信耶稣，基遍人反倒悔改信耶稣的话，那基遍人反倒还先蒙恩了、啊，还先蒙恩。那所以呢，现在还不是说按照这个肉体来看这个关系，我想最终呢还是在国度里面，在国度里面，那就是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盟应许，那更好。现在只是欺哄来骗约来保密，但如果以后真的是诚心悔改相信耶稣，像拉合一样，那个才是真正国度，神的在天上记名有份，那更好。那这是这里呢我写的这里我写的小节是无奈无奈无奈。那请大家再翻到弥迦书第十一章十节，那这里呢就讲了很多的地名，很多的地名。那这些地名呢其实都是跟这个讲的意思呢也很有相关系的，就特别讲审判的这个意味呢很有关系。所以在参考书上我看他们都讲到是这些带着双关的意思的，双关意思。那在这里呢就是说你不要在加特报告这事，总不要哭泣，不要哭泣。那这里就讲是吧，以色列受审判了确实是个很羞耻的事情，这个羞耻呢最好就不要跟加特报告，因为加特人就非利士人他们一听到以色列受羞耻他们很高兴的，他们会幸灾乐祸的，所以呢这个家丑呢最好不要告诉给这个外邦人，免得被他们讥诮。但是呢实际上还是传出去了，给外邦人讥诮。那这个就讲到什么，以色列这个确实是个家丑啊，以色列这个罪恶而受审判的羞耻的事情真的最好都不要说出去，一说出去啊我们就是给别人讥诮，教会内部的这种败坏啊你最好别说出去，你说出去要给外邦人讥诮了，给外邦人讲笑话，你信耶稣的人都这样子。那这里还有呢两，总不要哭泣，总不要哭泣。我在伯亚弗拉滚于灰尘之中这个是总不要哭泣，总不要哭泣。那这个我想不是说一直的哭，因为在世纪不是讲吗，波金吗，波金不是他们在波金内哭啊哭哭，不是一直的哭才解决事情，悔改才解决事情，改正行动作为才解决事情。你光在波金那里哭啊哭啊哭啊，神要想审判了，神要这个让我们受祸了，神要让我们受咒，哭啊哭啊哭，哭来哭去没有改，没有改正的行动，那是不完全。你说哭吧要哭的，但是总不要哭，不是说我们不哭泣，要哭泣，为自己的罪而哭，为自己的这个亏欠败坏深深的痛悔哭泣，你要哭泣，总不要哭，更重要的是要悔改。那还有后面呢，我在伯亚弗拉这个滚于灰尘之中，伯亚弗拉呢刚才讲的这些意思呢都是双关的意思，所以伯亚弗拉就是灰尘之家，灰尘之家就我现在就是滚在灰中了，就这个意思。所以这个弥迦现在就说我现在就滚在灰中，因为他名字就是灰尘之家，滚在灰中什么意思，就是悲哀嘛，就代表了悲哀。然后两边相对，这边我写是深深的悲痛，那边是极其的懊悔，极其的懊悔极其的懊恼，极其的懊恼，那边是深深的悲痛。还有两边十一节，撒斐的居民你们要赤身蒙羞过去，撒南的居民不敢出来。撒斐的名字是美丽欢悦，美丽欢悦，所以这名字就跟这个意思后面讲的这个光景很相对的来的，意思相双关的。所以呢就是说他的名字是美丽，但是你们要赤身蒙羞过去，这赤身蒙羞是很羞耻的，跟这个意思美丽呢欢悦呢很不相称。这个是一个是美丽，但是实际是蒙羞，一个呢是欢悦，实际呢是悲哀。然后呢撒南的居民不敢出来，撒南呢就是我们常说的谐音，这个谐音是什么，这个撒南的这个它跟这个出来的音呢是一个发音的， 这个发音虽然意思不一样，这个音是一样的，音是一样，所以我们中国人也会用谐音，这个谐音就是好像是讲出来的意思，但实际迦南是群众之地，按照它的谐音呢是出来，那但是迦南的居民不敢出来，所以明明在城里面你出来迦南就是没有什么的，是吧、啊、这个但是呢现在不敢，为什么？仇敌来了围困了，仇敌来攻打了就不敢出来了。然后呢，伯与薛人的哀哭使你们无处可站，伯与薛名字就是坚固之家，是吧？现在是无处可站，没有什么坚固了，没地方可站了，无处可站。那、两边相对，这边我写的是因罪恶带来了羞耻，因罪恶带来了羞耻。对到那边，因误判违背了神旨，因误判违背了神旨。往下十二节，马律的居民心忧急，切望得好处。马律的意思就是痛苦，痛苦。但是现在是痛苦，不是的，甚忧急，想得好处没有好处，只有灾祸。这因为后面讲，因为灾祸从耶和华那里临到耶路撒冷的城门，所以按着名字是马律，按着实际真的就是痛苦，是吧？没有好处。两边相对，这边我写毫无好处，只有灾祸，毫无好处，只有灾祸。那边呢，毫无益处，只有悔恨。即便人留下来，是吧？对以色列人来说，这真的没有真正给他们带来益处，那只有悔恨，是吧？因为他们毕竟还是些不信神的、拜假神的外邦人，而且是罪恶满盈的外邦人呀。因为迦南人，他们罪恶满盈，神就是要审判他们的，地要把他们吐出去。那现在他们反倒借着诡计留下来了，对以色列来说，确实给他们信仰。给他们生命会带来冲击的，毫无益处，只有悔恨。那往下是三节，拉吉的居民呢、要用快车套马，他快马套车。西安民的罪由你而起，以色列罪过是在你那里显出。拉吉名字是坚固难攻的，坚固难攻的。现在呢，就快马套车，就赶紧跑了，是吧？很容易就把他攻出来，人都跑了。而且拉吉呢，他有一个特点。它特点是什么？就后面讲，西安民的罪、以色列罪都是由你而起的，是从你那显出来。所以这就讲明是什么？这个西安本来就是神的城，是一个很属灵的地方。但是呢，现在西安民为什么犯罪？从拉吉那里影响过来的，就是被他们带偏了，被他们带偏了。那这就是这个拉吉原因，以色列西安人犯罪原因从他们那里而起。那神就追讨他的罪，那两边相对，这边我写是给人带来罪的影响，给人带来罪的影响，那边是给人带来信仰破坏，给人带来信仰破坏。如果即便人他们没有悔改信神的话，对以色列信仰会带来很大的破坏。那往下第十四节，犹大你要将礼物送给摩利色加特，亚格西的众族必用诡计带以色列诸王。所以犹大没有很好的去依靠上帝，投靠上帝，他反倒用礼物呢去送给摩利色加特，礼物倒是带过去了，甚至像以赛亚书说的，他都不以为，他以为有这个复兴之力，所以呢他不以为劳苦，他就带礼物去啊，付代价的去，结果付代价的去，人家是呢用诡诈来对待你，是吧？你以为这么投礼物去给人给好处，你人家会帮你，没有的，诡诈对待你，因为你不靠神，神才是可靠的，不靠神去靠人去了。那两边，这边我写是不归神，被人诡诈对待，不归神，被人诡诈对待。那边呢是不问神，被人欺骗立约，不问神，被人欺骗立约。还有十五节，还有这个十四节，这个亚格西呢就是欺诈，就欺诈的意思，所以这亚格西的人就是用诡诈来对以色列诸王。然后十五节，玛利沙的居民，玛利沙呢就是要地，哎，紧要之地。这个要地呢，现在神必使那夺取你的来到你这里，夺取你的就是外邦强敌了，来到你那里。然后呢，以色列尊贵人必到亚杜兰，亚杜兰呢就是撤退，就是避难所。所以本来亚杜兰可以做避难所，亚杜兰就是避难所，撤退意思。所以现在他们就是这些尊贵人啊，这些人就是从玛利沙就跑了，本来是要地可以抵挡，挡不住，逃跑，跑到亚杜兰去躲去了，亚杜兰避难所嘛。那两边相对，这边呢我写的是无法立住，只能逃跑，无法立住。对到那边无法可施，无法可施。虽然约书亚说也是说，你是咒咒族的，你们劈柴敲锤，你们
什么什么，但是呢也苍白无力了，因为确实你只能容他活着，是吧？这边我写说无法可施，那边呢是无法立足。最后十六节呢就是被剃光头了，光秃呢，所以儿女的这个剪头发剃光头就是很羞耻羞耻。那这两边相对，这边呢羞耻的见证，羞耻的见证，那边呢是失败的见证，失败的见证。小节这里我写悲哀，悲哀，对待那边无奈，无奈。是今天大伦总义，就让我们不凭眼见，凭灵见，让我们真的能够借着神能够看明，看石头仇敌，也能够认识我们自己的罪，认识罪，好叫我们能够靠着神能够能够辨明一切，也借着神能够转向神，好叫我们生命蒙恩。那我们一起来看那个启示录21章的第三节，启示录21章第三节。那这里呢就是讲到大宝座，对不起，是第四节。那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那所以我们就知道，在地上，我们确实就是要跟主喝苦杯的，因为主说：“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但是呢，就说这个苦杯呢，也在地上是暂时的，但是在天上呢，就不再有眼泪、痛苦、悲哀，也不再有死亡。这个在天上我们会得到神永远的安慰，也会得到神在给我们预备的天国永远的美好。正像保罗说的，自战自清的苦楚，为了换取将来极重无比的荣耀，那是好的无比的。而且我们知道，在地上真的会有疼痛的，在地上会有哭嚎的，会有悲哀的，但是在天上没有的。所以我们正像保罗说了，我们并非愿意脱去这个，我们更羡慕的是穿上那个。我们更愿意穿上那个，就是穿上不朽坏的，因为那里是没有疼痛，没有哀嚎，没有悲哀，神也会擦干一切的眼泪。那这里，那雅各书呢？雅各书的第三章，雅各书第三章呢，一个方面呢是讲心腹，他是虽然是经历过失败，但是呢，他这个爱主的心呢，还是一直的带着他这个不断的去寻求主，寻找主，那最后也找到了。所以呢，他之前是在床上寻找，是找不到的，因为体贴肉体嘛，一边体贴肉体一边找主，你怎么找？但是呢，这个爱主的心肠还是激励着他，带领他起来了，付代价的找着了，就把主带到内室。那他说这个呢，看到心腹是有失败，但是不可否认，心腹对主的那个爱呢，真的是真挚的，真的真挚。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也爱主，但是有些爱主吧，也体贴肉体失败。但是呢，我想主也会带领我们就能起来，继续的爱主，寻找主，会让我们更加经历他的爱情的美好。这是一个。那另一个呢，就是讲到所罗门的轿了，是婚娶的轿。那这个轿呢，确实非常的华美。那华美的，而且有勇士在跟随的，有勇士在左右的防左右的是护庇的防护的，而且呢轿也这有很多的这种美好的这种装饰。那心腹呢，他就看这个轿的美好呢，他就被吸引了。他这个自己看，他说西安众女子，我们都去看看所罗门王啊。所以呢，这个轿的华美，这个所罗门王婚娶筵席的这种荣耀，那真的是让人羡慕的，让人羡慕。那所以现在所罗门的轿在哪里？我想所罗门的轿当然就是他婚娶的轿，是这个有这个众女子所铺设的爱情在当中的。所以我想所罗门的轿，你不是从这里看那里看，你在教会你就看到所罗门的轿确实有荣美，确实有这个属天的装饰，确实有许多爱主弟兄姐妹把爱情都摆上线上的，而且确实有许多的勇士在护卫着。所以我们看这个轿是代表了这个国度的美好，我们也从教会当中也会看到这样的美好，这样的警醒，那这样的装饰。那是这里，那其实两边相对，一边呢是爱主，一边呢是宗主。爱主就是心腹的爱主，那边的宗主就是他们将来在国度里面得到神安慰的这些人，都是在神面前忠心的。爱主与宗主，一边是王教华美，王教的华美，一边是神国的美好，神国美好。我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长辈弟兄姐妹，
求主使我们在大小事上使我们更多的来求问神，好叫我们在行事上有智慧有聪明，也蒙神的引导有参透。如果不借着神，我们实在很多事上我们都是失败。主啊，也求主也带领我们更多来就近神面前来听神，因为今天说万民啊，我们都当听，因为神要见证我们的不是。如果不是来到神面前来听神的话，听神的显明，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的不是在哪里。所以巴不得我们求问神，我们听从神，我们听神，巴不得好叫我们在神面前多多的蒙恩，在行事上在生命上好得神的建立。求主引导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长辈弟兄姐妹，主啊，将来在国度里，在神国里得到神的安慰，那真的是何等的美好。神要擦去一切在地上为主受苦的人的眼泪。哦，求主也那个给我们带领我们甘愿的为主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也求主给我们也有像心腹这样的这样热切的来爱主，也求主给我们也能够像这些所罗门教这些四维护卫的勇士一样，能够警醒忠勇好叫我们能够在主面前能够活出美好的见证。我们一起来祷告。